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呢有一部关于这个五代十国的电视剧啊，叫太平年，是吧，登上了热搜。对于这部电视剧呢，观众的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啊，有这个两极分化的趋势，是吧。其中比较被人吐槽的一点呢，就是这个编剧啊把有些历史事件的传说成分写得太大了。比如说有关于这个宋太祖赵匡胤驾崩，然后这个太宗赵光义即位的烛影斧声一事啊，就被编剧魔改成了赵匡胤拿着把斧子在地图前对着赵光义比比划划，这里是北汉，这里是吴越国，这里是南唐啊，大哥是不行了，是吧，老弟你得替大哥把这些地方都给拿下来。然后呢在画完这些地图之后，赵匡胤就宣告驾崩了，活生生的把传说中赵光义杀兄篡位的故事给改成了五代圣人赵匡胤壮志未酬地图开疆，把统一天下的重担亲手交到了自己老弟手上。对于这一番剧情上的魔改呢，可能很多观众都接受不了，对吧，因为在大部分人的认知里，虽然赵匡胤之死是一个谜案，但实际上大部分老百姓的心里已经认可了太宗皇帝是篡位登基的，认为这个太祖爷呢就是被他的好弟弟给害死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有关于这个烛影斧声的历史谜团啊，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对吧，后人又是怎么把他给演绎成了太宗皇帝杀兄篡位的。说起来啊，历史上的烛影斧声的故事呢其实有很多版本啊，最简单粗暴的呢就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这个赵匡胤和赵光义兄弟俩同桌共饮，然后突然在酒席宴上，这个赵光义用开天盘的鼓斧把自己的哥哥给劈死了。这里面的影呢就是烛光摇曳的影啊，这个声呢其实就是斧头落地的声啊，这便是烛影斧声的由来。对于这样的说法呢，宋朝官方自然是不认可的，对吧，所以在正史中有关赵匡胤驾崩的记录就只有寥寥数语。比如在这个宋史中一共就只有12个字啊，癸丑西地崩于万岁殿年50就完了啊。正是因为记载的太少了，所以也就给了很多人想象的空间。最早呢是在宋朝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朝的时候啊，大家就给赵匡胤的死加上了很多神鬼妖魔的成分。当时的著名文学家这个翰林学士杨毅记载啊，说有一个神棍倒是叫张守贞，自称黑沙将军，算命特准。然后赵匡胤听说了有这么个奇人，于是就修了一所道观等着神棍下凡。结果呢这个张守贞下来之后说天上的宫殿开了啊，然后呢这个晋王也就是赵光义宅心仁厚啊，言外之意呢就是我看皇上你要完了，赶紧传位给你老弟吧。赵匡胤闻听大怒，于是准备砍了神棍，可是还没等杀了神棍，赵匡胤就死了，于是赵光义顺利登基。在真宗时期的版本中没有任何关于斧子的记载，但是这种妄议赵宋官家家事的方式给了后来那些编故事的人足够的灵感和启发。到了北宋仁宗年间啊，有一个名叫文莹的和尚写了一本神神怪怪的小说，名叫《续香山野录》啊，这本书里就有最早版本的烛影斧声。书里说早年的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俩在还没当皇帝的时候曾经碰到过一个神棍啊，这位神棍呢自称混沌又称真无，他掐指一算说未来赵匡胤就是真命天子啊，果然如这个神棍所料，是吧，960年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成为了皇帝。老赵登基后就想到了当初的那位神棍，于是呢就准备找他再帮忙算上一卦啊，但是这个神棍呢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一直没能找到。直到16年后的976年赵匡胤西巡啊，在洛阳居然又遇到了这位大仙儿，刚一见面老赵就急不可耐啊，问大仙儿自己还有几年的活头。然后呢这个神棍掐指一算啊，回答道，今年10月20日晚上如果是大晴天你还能活12年，如果不是你就自己琢磨吧。一般人听到这话肯定是吓得茶饭不思，就等着看天气预报了，对吧。赵匡胤呢也是如此，他忐忑不安的等到了10月20日，抬头一看这是大晴天，于是心中大喜，是吧，看来自己还能再活一轮。结果呢还没等他兴奋劲儿过去，老天爷是真不给面子，转眼就下起了鹅毛大雪啊。老赵这心里啊瞬间就哇凉哇凉的，赶紧就找来兄弟赵光义啊，哥俩借酒浇愁。觥筹交错之间，弟弟赵光义多次表示自己不能再喝了，一个劲儿的想开溜 啊，但是心烦意乱的老赵不让他走，于是这哥俩就继续喝。到了三更半夜的时候，外边的雪都已经有数寸之厚了，老赵突然跑到店外，拿着一把祝斧到处乱戳，一边戳一边跟小老弟说好坐好坐啊。赵匡胤说完好坐之后呢，就去睡觉了。当晚赵光义也住在了宫里。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大家就悲痛的发现啊，这个久经考验的封建主义战士赵匡胤同志因操劳过度，过早的离开了大家。于是老弟赵光义遵从遗诏，正式登基，成为了太宗皇帝。由于头天晚上这俩人还一起喝酒，这个赵光义还住在宫里，这实在是太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了，对吧？这个赵光义呢，可能也知道大家在想什么，所以特意让群臣瞻仰先帝仪容。大家发现这个先帝走的时候呢，特别的安详，就跟刚洗过澡一样啊，没有刀劈斧砍的迹象，更没有中毒的迹象，以此呢就证明了赵光义的清白，是吧？这就是烛影斧声的原始版。说起来啊，这个《续香山野录》是一本志怪故事集啊，作者想突出的呢，其实就是这个神棍给赵匡胤算命算得准。不过可能是这个故事不太有说服力，是吧？毕竟给赵匡胤算命的只是一个神棍啊，名字叫什么混沌虚无，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名字，有可能还是个江湖骗子。要是太祖爷被一个江湖骗子算得丝毫不差，那么此事要是传出去的话，岂不是丢了赵宋官家的脸面吗？所以到了南宋高宗朝时期，这个蔡敦的夔州纸笔把故事进行了重新修订啊，大致剧情不变，只是把给赵匡胤算命的主人公给改了，原本呢只是一个没名气的神棍，是吧？改完之后呢，直接就变成了世外高人陈抟。相传这个陈抟是公认的活神仙啊，曾经绝食了20多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还曾拜他为师啊。那么太祖爷请这么一个世外高人算命，绝对不丢人。只不过呢，甭管是《续香山野录》还是《夔州纸笔》啊，咱们只要好好查一查，就能发现不少 bug， 是吧？抛除掉那些神神鬼鬼的内容啊，这些故事中的时间线和人物其实也对不上。首先，宋太祖是10月20日早上被发现驾崩的。但是这两本书中呢，却都提到了20日白天下雪，让宋太祖惊惧不已，是吧？这很显然是一处硬伤。另外，关于赵匡胤死后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司马光曾经记载说，当时在赵匡胤驾崩后，太祖的皇后宋皇后立刻命宦官王继恩去赵皇子赵德芳入宫，然而王继恩却去了开封府请赵光义。赵光义得知皇后要召见，满脸诧异，犹豫不肯前往啊，还说他应当与家人商议一下，毕竟深更半夜的，嫂子发话，秦孝叔的跑一趟，是吧？这事儿传出去可就太不好听了。而王继恩呢，可能是因为自己身为宦官啊，不太懂这些事儿，对吧？所以一直催赵光义，还说什么去晚了就来不及了。等到赵光义进宫之后，宋皇后发现来者是弟弟而不是儿子，是吧？他久居中宫，自然是知道这里的门道的，于是呢立刻改变了立场啊，对着赵光义嚎啕大哭，称他为官家。这个官家呢是北宋皇帝的专用称呼啊，取意为三皇冠天下，五帝家天下。并且呢，这个宋皇后还说，今后我们母子的性命就托付于官家。这个赵光义的演技呢也是堪称一流啊，他立即哭着说道，共保富贵无忧也。这段故事被司马光记录在了这个《涑水记文》中啊，这里面提到赵光义是半夜被人砸门叫醒，匆匆赶到了皇宫内的，是吧？并不是像其他版本所说的在皇宫住下，这相当于是司马光给太宗皇帝提供了一份不在场证明。而这个司马光所记载的史料肯定是比什么山野和尚、十八线小官僚的说服力大多了，对吧？所以后人呢，自然是更倾向于相信司马光的版本。那么既然司马光都已经提供了赵光义的不在场证明了，要是还说老赵哥俩在皇宫里过夜，那这就属于造谣了，是吧？于是到了南宋朝的时候，烛影斧声终于迎来了它的最终版本。南宋著名史学家李涛编写了史学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啊，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呢，这个李涛将太祖爷驾崩前后的事件，包括神话传说，进行了归纳整理，最后呈现给了众人一个可信度更高的版本啊。前半段呢，还是说有世外高人预测赵光义会即位， 然后呢，到了10月19那天晚上，兄弟二人在大殿里喝酒啊，但是烛影之下，赵光义频频离席，比比划划啊。赵光义拿着祝福一边戳一边说好为之。原始版本里呢，赵匡胤说的是好做好做，是吧？这个好做呢有两种说法啊，第一是你好好做皇帝，第二是你做的好事。这两个说法呢意思截然相反，对吧？至于到底是哪个意思，大家就只能靠猜了。但是李涛呢给改成了好为之啊，好为之的意思呢就只剩下一个了，是吧？也就是说你好好做皇帝。喝完酒之后，赵光义回府休息，赵匡胤半夜猝死啊。于是赵光义又急匆匆地赶回宫城内登基。李涛的这本书虽然是私修史书，这个编纂的过程中没有官方参与，不过南宋第二任皇帝宋孝宗赵慎看过这本书，并且呢看完之后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而宋孝宗是宋太祖的直系后裔啊，宋太宗的后裔传到宋高宗这里，由于不能生育，就找了两个宋太祖的后裔做养子，最后登基当了皇帝。那么当朝皇帝兼太祖后裔看完了都没有说什么，是吧？那就相当于是默许了其中的真实性。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先稍微暂停一下啊，咱们插播一条这个走心推荐啊。这个3月14号到15号呢，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前往这个河北定州啊，来一场沉浸式的文化游学。这个定州呢虽然是石家庄下辖的县级市，是吧？但是它的这个博物馆啊却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啊，藏品丰富到让你大开眼界。然后这个更不容错过的呢是这个开元寺塔啊，这是中国现存的最高的古石塔啊，80多米巍峨耸立，是吧？当年矗立在这个宋辽边境，又被称作是料敌塔。咱们这个可以一眼望穿千年风云，对吧？这里呢还保留着这个定州贡院、文庙等等珍贵古迹啊，见证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兴衰流转，是吧？虽然只有短短两天时间啊，但是呢咱们这个行程紧凑，内容扎实，绝对是让大家收获满满。咱们到时候呢是从北京集合发车啊，全程大巴接送，结束之后再返回北京啊，所以说特别适合这个北京或者周边的朋友们结伴同行，是吧？如果说您对这座低调又有料的历史小城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这个期待与您一起出发，遇见定州。好了啊，那咱们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啊。当官方还在不断迭代烛影斧声的最终版本的时候，民间呢已经是充分发挥想象力了啊，把这个烛影斧声脑补成赵光义杀兄篡位了。因为在官方记载中提到了赵匡胤拿着祝斧的画面，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这个祝斧啊是斧子的一种啊，一定是赵光义用斧子劈死了哥哥。由于这种说法呢传播的过于广泛了，于是到了南宋时期，一代大儒朱熹还专门正本清源。他在朱子语类中专门解释说，这个祝斧呢是百官上朝的时候挂在轿子上的一种装饰物啊，一直到徽宗年间才罢之不用的。实际上呢朱熹的说法也有不严谨的地方啊，这个祝斧除了挂在轿子上以外也可以随身携带啊，大小呢就跟这个如意差不多啊，宋朝的天子们都喜欢把祝斧带在身上。有史书记载，这个宋仁宗有一天来到张贵妃阁内啊，看见了摆放的定州红瓷器，便则问道，安得此物？张贵妃回答是大臣王拱辰的孝敬啊，很明显这是王拱辰想要追求进步，对吧？于是就走这个夫人路线来孝敬张贵妃，到时候张贵妃找机会在宋仁宗面前美言两句，自己升迁就更有希望了。对于这种后宫和朝中官员有来往的行为，向来是封建王朝的一大忌讳啊。于是宋仁宗暴跳如雷，怒斥张贵妃，随即就拿着手里的祝斧把张贵妃的几个定窑砸了个稀巴烂。宋朝皇帝在的时候呢，民间传这种闲话的势头还能有所收敛，对吧？但是随着南宋朝风雨飘摇，直至灭亡啊，民间就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八卦之心了，将这个烛影斧声添油加醋地想象出了无数的画面。毕竟这种涉及到宫斗猎奇凶杀还有香艳画面和听床事的内容，是观众们最喜欢听的，对吧？比如宋朝灭亡之后，有一位自称城北移民的徐大超啊，在《其所传晋余录甲编》中就把赵匡胤之死写的是相当精彩。话说赵匡胤建立大宋朝之后就开始南征北战，意图统一中国啊，位于四川的割据政权后蜀肯定就成为了兵锋所指。 在大兵压境后，后蜀皇帝孟昶开城投降，成为俘虏啊，并且举家搬到了开封城，被监视居住。孟昶有一位皇后，名叫花蕊夫人，长得呢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啊。而赵光义呢，恰好还是老色批，尤其啊是喜欢别人的多情少妇。闻听花蕊夫人的美貌后，赵光义就向孟昶索要啊。孟昶自是不给，对吧？结果赵光义恼羞成怒，觉得自己得不到的就要毁掉。于是赵光义不断的在自己老哥赵匡胤面前夸这个女人啊，结果给赵匡胤听的都动心了。不久后孟昶暴死，赵匡胤一琢磨，反正花蕊夫人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就把她接到宫里来，一块搭伙过日子吧。俗话说，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是吧？在花蕊夫人的陪伴下，赵匡胤的身子骨越来越虚啊，直至卧床不起。老弟赵光义听说哥哥身体不适，于是赶紧入宫探望啊。他见老哥已经入睡，便趁机调戏花蕊夫人啊，一把搂住花蕊夫人说：“嫂子别回头，我是我哥。”好巧不巧的是，太祖这时候迷迷糊糊的醒来了，发现自己的帽子比祖母绿还绿，于是一怒之下就用斧子去砍这个好弟弟，但是呢力不从心啊，只砍在了地上。然后这个赵光义脚底抹油，急忙逃走了。第二天太祖便被气死了。后来也有别的说法，说这个赵光义呢其实并没有走啊，而是趁机杀死了赵匡胤。这故事编的有悬念有看点，故事性也强，是吧？导演拿过来都不用编剧了，直接就能拍一个爱情动作宫斗悬疑凶杀剧。像这种赵光义因为泡妞杀哥哥的故事呢，由于太过猎奇，所以相信这个故事的古人还是少数啊，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赵光义就用斧子砍死了自己的大哥。比如元朝的张宪就在自己的著作《咏史金匮书》中称烛影斧声事件为肘腋奇凶啊，并且赋诗一首：“深宫烛影夜无人，漏下严更天似鼓，寡妇孤儿不敢提，戳地有生金祝福。”另一位文学家杨维桢在《金匮书》中也提到了这个：“夜踏鬼镜灯模糊，大雪漏下四股鱼，床前地戳玉斧，使家笔无董狐啊，认为是赵光义使用了玉斧杀人。可能是由于这些说法太过于流行了，是吧？以至于到了清朝，官方都已经搞不清了，这个乾隆皇帝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就曾指示大臣一定要查明白这个烛影斧声的真相。经过纪云、戴震、姚鼐、邵晋涵等当时学术界顶尖大拿的研究后，认为烛影斧声整篇文字完全没有暗示任何弑君的事儿，是后人误会了作者的本意，所以才搞了个所谓的疑案。不过这时候不管清朝官方怎么考据论证，宋太宗赵光义谋杀亲哥的说法已经彻底深入人心了。到了民国时期，小说家蔡东藩在《宋史通俗演义》以及李义侯的《宋宫十八朝演义》这两部野史小说中都沿袭了谋杀说法啊，并且呢加以渲染，增添了许多宋太宗弑兄的细节。咱们今天来看这段历史，肯定是知道没有烛影斧声这档子事儿的，对吧？但同时呢，可以确定的是，赵光义的即位也是存在问题的。在赵匡胤驾崩之时，正是他先一步进入皇宫，造成了继承事实才成功登基的，对吧？这在敌对国辽国的史书里写得非常明白。宋主匡胤卒，其弟迥自立，前史来告啊。这里呢用了最关键的两个字啊，自立。辽国是宋朝的敌对国，根本没必要给宋朝的皇帝避讳，所以说他们的记录是完全中立的第三方视角。在辽国看来，赵光义根本不是赵匡胤传位的，而是自己封自己当皇帝的。更耐人寻味的呢，是赵光义登基之后啊，所有对他皇位有威胁的人在短短几年内就全部离奇死亡。在他继位的第三年，北伐幽州打了败仗，赵光义在乱军中失踪了一段时间啊，军中就有人想拥立赵匡胤的长子赵德昭来当皇帝。赵光义回来之后一直记着这事儿啊，班师回朝之后，赵德昭为出征的将士请赏，赵光义直接冷着脸怼他：“等你自己当了皇帝再赏也不迟。”这句话一说，赵德昭回到家里就自杀了啊，年仅29岁，是吧？然后呢就是赵匡胤的幼子赵德芳，也就是民间传说里的八贤王。 在他哥赵德昭死后两年，赵德芳突然就在睡梦里去世了啊，死因连半个字儿都没写，跟他老爹赵匡胤的猝死简直是一模一样。还有呢，就是赵光义的弟弟赵廷美啊，得了一个谋反的罪名，被贬到了房州啊。赵廷美到了房州之后，不到两年就忧疾而死了。这些事件都充分说明了赵光义的即位没那么名正言顺，是吧？否则他也不至于跟自己的弟弟和侄子闹别扭。相传在赵光义晚年知道自己的庙号将来大概率会是太宗啊，他认为与唐太宗这种人同一个庙号是非常耻辱的事情，因为他觉得李世民这个人的德性不怎么样啊，比如说德位不正，是吧？皇位是杀兄逼父而得的，对待亲人冷酷无情，软禁父亲杀死亲兄弟，并在亲兄弟死后连李建成、李元吉的儿子也都杀死了，而且还好虚名，周边少数民族尊其为天可汗，其实呢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是吧？劳师远征，穷兵黩武，加重将士死伤和百姓负担等等。然而根据赵光义的表现来看，他的登基之路就遭人质疑，登基后对弟弟和侄子冷酷无情，对外频繁发动战争，直到发现自己确实不行才选择用超能力解决问题。这么来看，把宋太宗和唐太宗放在一起比较还真是恰如其分，是吧？咱们讲了这么多烛影斧声的故事啊，不管是历史上官方的各种记载，还是坊间的种种传说，其实都说明了中国古代宫廷政治、权力更迭等等话题非常能勾起大伙的好奇心，因为涉及到皇权交接的问题往往都是属于见不得光的密室政治，对吧？乡野村夫都知道皇帝的宝座都是父死子继，而当官方史书只给一个兄终弟及的简单结论时，这个过程的细节越少，人的大脑就越会自动脑补出各种细节。而像烛影斧声这种宫廷密室政治越多，也就给了民间无限想象和添油加醋的空间啊，也就越容易引发民间的流言蜚语泛滥。总的来说呢，正是因为老百姓对最高权力完全没办法监督啊，对国家政治完全没办法参与，对吧？那么传播政治八卦阴谋论就成了老百姓唯一参与政治的途径。反之，如果老百姓参与政治的程度高啊，政府透明度高，是吧？那么烛影斧声这种民间传说才会越来越少。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